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星源。星期四是星源陪你一起看电影的时间。今天呢，要跟你聊的这部电影是难得的一部国产青春片，叫做，你也知道了，是《少年的你》。
星路导航图。
星源首先觉得曾国祥导演的这部《少年的你》首先打破了两种我们对于国产各种各样的青春片的刻板印象。第一，就是他所叙述的故事跟我们的现实是完全脱节的。第二呢，就是演员毫无演技可言。而这部《少年的你》呢，聚焦的是校园欺凌甚至是校园暴力的题材。虽然说豆瓣上呢把它的剧情类型标记成了剧情和爱情，但是大家更愿意关注的实际上是校园暴力的这部分。可以说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学生时代，尤其是现在校园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年轻的演员周冬雨还有易烊千玺贡献了最好的演技，让我们看到原来国内还真有特别年轻的演技派演员，青春偶像和剧中的演技终于和谐统一了。剧透警告，接下来呢，星源要说一说这部电影的主要剧情了。首先星源交代一下主要人物的背景。周冬雨扮演的高三学生陈念，是一个单亲家庭，父亲不在，但是母亲呢可能是深陷于微商传销的骗局了，再卖一些三无产品，最后被人上门讨债，不得不逃之夭夭。那最终呢，只有陈念一个人度过高三高考之前的最关键的日子。而易烊千玺扮演的小北呢，更是一个人独自生活，也没有读书上学，可能是靠拼装手机维持生计，住在一个非常破旧简陋的地方，其实呢就是一个街头小混混的形象。影片一开场，陈念的一个朋友已经跳楼自杀了，是不堪忍受同学对于他的欺凌，而陈念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经常在校园里受到其他同学的压制打骂，甚至路上跟踪和羞辱。虽然说报告老师甚至报告警察都没有什么用，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是陈念想啊，毕竟我就剩这几天了，把高考考好了我就可以去北京了，我一定要忍住挺过这段灾难的日子。小北虽然不上学是一个小混混的形象，但是经常也是会为兄弟朋友们挺身而出，被动的惹上一些是非，打架斗殴对他来说已经是常事了。有一天小北被打的时候，路上放学的陈念正好遇到了，并且报了警，可是被这群小混混给发现了，两个人一同被打了。这就是他们相遇的过程。小北觉得其实陈念一个女孩子挺身而出也算是救了自己，决定要感谢她。而陈念也是有家不敢回，为什么？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多人追债追上门了，他没有办法安心的读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回家的路上总是有人跟踪要欺负他。怎么办？陈念提出一个请求，小北你能不能当我的保镖呢？于是小北不仅给陈念提供了特别破旧的住处，而且充当着陈念上学和放学的保镖，只是在路对面远远地跟着他，让他不被欺负。这段时间确实是卓有成果。可是就在有一天，小北在网吧上网被警察抓走了，被当作嫌疑人排查。这一天陈念联系不到小北，经常欺负陈念的女同学又组织了一伙人堵在路口羞辱陈念，甚至剪去了她的头发，还拍了手机视频。这一次是电影当中陈念被欺负最严重的一次。陈念曾一个人孤独地躲在垃圾桶里边不敢吭声， 他曾经试图打电话向警察求助，但是当时的民警确实在忙，那可能是他最孤独无助的一刻。后来小北终于回来了，为了让陈念不至于特别难过，还把自己的头发也剪得跟陈念一样短。有一幕两个人在夜色当中聊天的对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北问陈念说，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陈念说，小时候我曾经想要去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样我可以保护这个世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但其实确实是饱含深情的一句真挚的话。而小北的回应是什么呢？好，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这句话成为了电影的宣传海报，就是通过这段对话还有这部电影，易烊千玺成为了一个绝佳的一个保护者的形象。后来经常欺负陈念的这个女生未来，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欺负别人欺负同学的这件事已经留有了证据，包不住了，她低三下四的去请求陈念要原谅他，不要告发他，但还是带着一个完全不真诚羞辱的语气。这个时候在楼梯之上，陈念生气地推了未来一把，未来就跌下楼梯摔死了。为了保护陈念，小北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把未来的死嫁祸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觉得自己本来是一个混混的形象，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于小北被抓之前呢，他还骗未来说，我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呢会少判几年，但是你一定要高考之后上大学，以后我们还是会再见面的。片子当中的民警怕陈念无法承受小北替他抵罪的罪恶感，多次上门去奉劝陈念，最终陈念还是自首了。由于是过失杀人，最终陈念也是被轻判。时光流转，四年之后，陈念成为了老师。有一天呢，他护送在班上被欺负的一位女同学回家，而镜头拉远，我们发现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小北。演员演技好，太过于真实，而且有不少人曾经都有过遭受校园欺凌的经历，所以这部电影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大家也都更加期待，当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像小北这样保护自己，该有多好。少年的你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不过也有人提出来说，他并没有表现说学校里边欺负人的这些同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和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做出这种毫无理由的就欺负弱者的行为呢？其实，星原回想起自己的小学、中学时代，那些校园恶霸，有的甚至于还是老师家的孩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难道人性本恶吗？这个问题只能留给我们自己了。在感慨有这样好电影的同时，其实星原也发现了一些逻辑上的问题，比如在小北要为陈念抵罪的时候，他们说出了这样的对话，我还是未成年人，可以少判几年。那欺负陈念的人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欺负同学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不管是欺负陈念的未来这伙同学，还是陈念自己，仿佛都在用未成年人的身份为自己避罪啊。从这一点来说，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这是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慎思明辨去怀疑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小北已经精心布置好了罪证，全都栽赃在了自己的身上，为陈念脱罪，那么民警到底是怎么如此确定就是陈念杀的人，小北就是一个甘心做替罪羊的人呢？实际上判案的过程当中，导演把观众一下子就放入了上帝视角，观众知道一切答案，但是这就使得审判的这部分失去了电影最基本的合理性。所以说星原觉得一部好的电影确实能够引起好多人的共鸣，回忆起自己的事情，映射当下的现实，成为爆款。但是如果想要成为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至少应该在大体的世界观还有 剧情的合理性上是无懈可击，做到完全自洽从容的，但少年的你还没有做到。所以信源觉得少年的你，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反映了不少现实问题，它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但并不是一部特别优秀的电影。校园欺凌这件事儿非常的普遍，回到现实，信源还是希望如果听节目的你是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对象，你一定要摆脱这种困境，不要觉得说我考完试再说，我考上大学再说，你的忍耐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最终受到伤害的是你。别忘了，有些时候你没能胜利跑到终点，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体力不行，而是你忽略了鞋里边的一粒沙子。盼望上帝能够一直守护你，盼望你生活在一个和谐、快乐、安全的学习环境当中。
拒绝拒绝风破浪，就算心脏也笑得像过往，去风去狂，去变成星光，少年只属于远方，往前吧的闹一场。
今天的《少年的你》这部电影，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听下一个环节，心动小语。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John chapter 12, verse 24. Very truly I tell you,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约翰福音12章第24节。你可以想象耶稣过世那天门徒的心情吗？他们爱他，跟随他，却始终无法理解十字架的意义。在那黑暗的一刻，他们内心一定被悲伤和迷茫所淹没，这不难理解。耶稣才将慈爱、医治和神迹带到世间，神为什么一下子就收了回去？圣经解释了原因。耶稣在世上三年的服事并不是被死亡中断，而是神事先的慈爱安排，完全照他所设定的时间发生。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牺牲性命，好让我们能到天国，永远与他同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有些事感觉很不公平，是不是让你很困惑？有些损失或挫败感觉一点益处也没有，是不是让你很沮丧？记得，上帝的安排比我们所能见到的更大更广，就算有些事你无法理解，你也要相信这一点，神是良善的。好了，今天的心动一刻就到这里了，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我留在这陪你，任由这思念的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际，天际。